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和生活都还好吗？无论环境怎么变化，感恩的是我们所仰望的神永远不会改变，他爱我们，保守我们，搭救我们，永远不变。让我们继续单单的仰望他吧。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马太福音灵修笔记，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2章1节到21节。其中在马太福音12章中有这样的几节经文，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上帝所爱的要来，要将真理传扬万邦，要医治和拯救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向当时的犹太人所挑战的，就是上帝借摩西所颁布给犹太人的十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那么，上帝前后会矛盾吗？上帝自己颁布的诫命，上帝为何自己又去破坏呢？耶稣举了大卫的例子，举了祭司在安息日做工的例子，要把这真理更明确地启示给我们。第一，上帝的律法是叫人得益处，而不是辖制人。上帝赐下安息日的诫命，乃是叫人得着安息，但以此为宗教律例的人，却反而不能叫人得安息。所谓宗教律例，也就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以外在的行为规范来打动上帝的心，以此期待上帝保佑他凡事兴盛。这只是宗教，而且是迷信。 最典型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安息日吃东西，指责耶稣安息日医治病人。若在安息日却不能做一切善事，那么又怎么能安息呢？先不要说病人得不到医治，就是连祭司也不能做工。那么以色列人又怎么崇拜上帝呢？其他的律法其实也是如此。上帝颁发的律法本身就是叫人得益处，所以人遵守上帝的律法绝对不是仅按照字句去行。那么人该怎样遵守律法才能得益处呢？耶稣说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这带出真理的第二部分，也是上帝律法奇妙的所在。上帝的律法是活的，他并非给人一些死的律法，叫人无所适从。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是，若人行的合乎上帝的心意，那么即使他并没有照着摩西所颁布的祭司条例规范的去做，那并不会惹动上帝的怒火。但请不要误会，以为人只要行善就可以补过，不是这种功德的观念。这意思乃是人当照着神所喜悦的心去遵守律法，而不是照着字句去死板地遵守清规戒律。有的人听到这里可能就喜出望外，以为可以随意灵活掌握上帝的律法，只要行善就好了。读圣经这么辛苦而且难以理解，祷告这么枯燥而且乏味，礼拜如此繁琐，并且每周都不能自由行动。现在好了，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是上帝喜欢的，不用守这些清规戒律的。是这样吗？活的律法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可以随意对待，可以自由遵行，可以随己意去理解。上帝的律法是活的，意思它就是生命。上帝不用死的条例来辖制人，但上帝也不任人自由发挥。上帝乃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规范人，因为上帝的生命是善的，只要在他的生命里面所行出来的就是善的，就是对人有益的。正如葡萄树的生命律法就是向上爬，长出葡萄叶，开出葡萄花，结出葡萄果，而不会长出经济吉利的。所以上帝对我们这些如经济吉利的人，不是给我们下一个命令要我们长得像葡萄树一样，而是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可以嫁接入葡萄树，有了葡萄树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结果子。但是我们这些属地的人如何才能有上帝属天的生命呢？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的恩典。他本是神，他却甘心为我们成为完全的人，由童女所生，甘心顺服天父，成为神的仆人。因此他是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神将圣灵赐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本就是神，圣父、圣子、圣灵本就是一体。耶稣基督这样的经历其实完全是为我们。这样一位完全的人，因为完全的顺服，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就得胜了。这样我们所有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和救主的人，我们就可以与他有一样的经历。我们被神所生，我们被赐予圣灵，这样我们就有了上帝属天的生命。这就是历时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被杀的羔羊为我们解开了。那么我们该如何行出这律法，也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呢？因为是生命，因此都有成长的过程，从婴孩到爬、走路、长大、成熟、老练，这个过程也需要学习。同时我们因为是嫁接入基督的生命，并非从母腹出来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还带着老旧生命，仍需不断地去选择， 是选择跟随基督的生命，还是选择继续在老旧的生命？这在每一天每一刻都会发生，就是基督徒的征战。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呢？乃是依靠圣灵。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行走，天父的灵赐给他，虽然他是上帝，知道万事，但是他甘心以人的身份在凡事上来随从圣灵，并且听命于上帝。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时赐给耶稣的灵也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要随时指教我们。这就是上帝律法奇妙的另一所在。圣子上帝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去活出这个生命。我们因此就守住圣父上帝的命令来遵从他。这样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施恩典给我们，要叫我们不断享受上帝律法的自由。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仅仅自己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叫上帝的名为大，为外邦所仰望，就是那些还未相信上帝的人看见在我们身上基督的生命，不得不归荣耀于上帝，不得不赞叹上帝的奇妙和荣耀，不得不口唱心和的赞美上帝。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更是全地万民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认识你，跟随你。求你的真理圣灵充满我们，也来更新我们，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为老挝来祷告。老挝位于中南半岛的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北面的邻居是我们中国，南面的邻居是柬埔寨，东面挨着越南，西北挨着缅甸，西南挨着泰国。它的国土面积是2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多万，首都是万象。老挝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的5月到10月是雨季，11月到第二年的4月是旱季，年平均气温是26度。老挝全境雨量充沛。老挝的前身是1353年建立的澜沧王国。1707年的时候，澜沧王国陷入分裂，又不断地遭到邻国和越南的入侵，随后便沦为两国的属国。1893年呢，又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45年独立，建立了老挝王国，但是很快又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中。1954年，老挝才脱离法国的殖民独立起来。1975年，共产主义组织巴特辽推翻君主制政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并且存续至今。老挝人民革命党是老挝唯一的执政党。老挝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水利资源也比较丰富。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大约为50%，盛产柚木、花梨等名贵木材。老挝的经济状况这两年增长比较明显，这主要得力于水利发电领域的外国投资，迅速增加的黄金和铜矿的开采，以及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的教育制度、学制也是分为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4年。老挝现在有4所大学，佛教被尊为老挝的国教，有15%的民族信仰原始拜物教，家神比祥、山神比巴、村神比班都是他们朝拜的对象，瑶族人则崇拜祖先，崇信各种鬼神。老挝的天主教徒大部分是傣族和越南侨民，信奉新教的以苗族为多，势力有限。到1975年美国撤离老挝为止，老挝的基督教堂只有6座，传教士132名，教徒29000多名。其中1975年到1978年之间，政府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极为严厉，大约有2/3的信徒离开老挝。后来的年日稍有放松，但仍旧视基督教为潜在的反动势力。1998年开始，基督教呈上升趋势，纵使当局政府依然会有诸多的迫害，但老挝的群体归主运动和全村归主的情况屡见不鲜。很多还没有听闻福音的群体，因为本土信徒的努力而得到了福音，有相当多的克木族人信主。他们的国家主席是通伦西苏里，总理是潘坎维帕万。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老挝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我们同心合意地将我们的邻国老挝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来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百姓，祈求你在这个国家兴起你的福音之功，兴起你的翻转之爱。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老挝的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以及他们的总理潘坎维帕万， 祈求你依旧将行公义、好怜悯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拿走他们心中错误的信仰，翻转他们的内心，除去他们里面的杂草、荆棘、顽梗和抵挡，除去他们对于你的误会，除去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误会，使他们在基督教信仰这一块能够广开福音的大门，不再拒绝，不再抵挡，不再逼迫，不再辖制。主，你知道因着政府的迫害，教会吃尽苦头，基督教被污蔑为违背老挝民俗的骗人宗教，成为他们国家的头号敌人。主，求你翻转他们的政府，翻转他们的当局，除去他们的愚昧，苏醒他们的人心，赐给他们一双聪慧的眼睛，来认识你是满有怜爱的神。祈求你使老挝政府成为你的朋友，在基督教信仰这一块广开大门，不再逼迫，不再监禁，更不再辖制。亲爱的主，我们也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除去老挝上空黑暗势力的盘踞，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黑暗势力对于老挝百姓、对于老挝民众的欺骗和辖制，愿意你的真光继续在老挝得以照亮。祈求你也来怜悯教会，在这样的压迫之下能够遍布各地，深深地向下扎根。求你丰盛的恩典和长久的忍耐临到这些饱受当局政府迫害的基督徒身上，他们因着逼迫不得已教堂关门，很多地区的弟兄姐妹都秘密地在家中聚会，一些少数民族的基督徒更是被迫迁徙他方。主，祈求你来施恩和怜悯，增加这些弟兄姐妹信仰上的自由度，解除他们的禁锢，带领他们可以到处传福音、植堂、建立教会。主，求你就击毁撒旦恶者借着政府给他们所有的障碍和营垒。主，你知道因着他们民族的多元化、语言的复杂化，国外的宣教士在这里开展工作是多么的难，求你兴起他们本民族的宣教士来继续实行福音翻转之功。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怜悯老挝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意向和使命，向众多的少数民族来传福音，向还未听闻你福音的人来传讲你的奇妙。主，我们也求你继续眷顾老挝的教会，领袖之间能够彼此合一，福音派以及家庭小组都能够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享受主内的团契。主，我们也祈求你为老挝教会需要培训的领袖预备各方面的条件。时至今日，老挝的百姓离开国土去接受训练也不容易，而且还有很多的危险，求你就为他们就地预备培训的条件，教导他们职堂的模式，训练他们愿意委身的领袖，巴望着透过这些训练模式，配合延伸的课程以及电台的广播，能够装备更多的信徒，使更多的老挝的弟兄姐妹愿意为着本民族的福音复兴而付上代价。祈求你也在当地政府心中做工，能够批准开办福音派的圣经学院。主，我们向你感恩，虽然很多的外国宣教士不能在老挝公开的传福音，然而一些外国的信徒正在努力协助着老挝的农业发展，并且帮助他们清理越战时美军留下的炸弹。求你借着这些外国基督徒的工作机会，也来复兴老挝的福音。亲爱的主，他们的政府在自给自足以及为国民谋福祉两方面总是犹豫不决，祈求你就掌管他们的心，求你智慧的方案能够左右他们的决定。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为老挝预备圣经的翻译者、开荒的植堂者，以及预备更多的圣经教师，因为这是他们灵性上最大的需要。主，祈求你也来祝福这些在老挝工作的外国同工，有智慧，懂得如何规划做事，并且和老挝的基督徒领袖有良好的相处，求你带领他们彼此配搭的合适。 主，感谢你这些年借着文字刊物，借着电台广播，使更多人听闻你的福音。事实上，这种传福音的效果也非常好，求你来继续使用这些媒体。感谢你在上个世纪末，借着爱你的弟兄姐妹冒险经人手，将圣经和基督教刊物送到老挝的弟兄姐妹手中，祈求你为这些基督教刊物能够顺利地到达百姓的手中预备更多更宽泛的渠道。亲爱的主，你知道老挝的本土语言异常的复杂，一些机构正在努力回应这方面的需要，求你加给他们力量，在翻译圣经上快速准确贴合他们民族的语言特色。主，感谢你借着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已经制作了92种的老挝语言以及方言的福音信息，因为他们识字率太低，听这些福音音频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的有果效，也特别的重要。亲爱的主，求你来继续使用这个渠道来广传你的福音。感谢你借着远东广播每周都有20个小时的老挝语、赫蒙语、克木语、拉祜语以及瑶族语的节目，求你使用这些广播节目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到老挝的百姓心中，使他们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很容易就收听到这样的节目，也在他们收听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网上搜寻这些福音类节目的时候，不再被当局严控和限制。求你借着现代的科技网络来在老挝广传你的福音，愿你的福音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也能够彻彻底底地施行你的翻转之功，在灵性上能够给他们带来美好的长进。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相信在您的祷告当中，不只是为着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民族来祈求，也会为远方的民族祈求。下周我们会为柬埔寨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守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之心。